清洁出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亲爱的天父，此刻我们把家人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也许在过去的一周，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与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些冲击。此时此刻，恳求天父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来平复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今天，恳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吧。
阿门。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我在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从使徒信经。谈对当代人的利益。那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信息啊，真是能够跟人的生活能够结合起来。我们所谈论的虽然是圣经里头很多的重要的信息，但是必须能够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所以我在教会的讲道也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希望每一次所传讲的信息，既是传讲圣经中的真理，但是我们要看看如何把圣经的这重要的信息和我们当代人的生活能够建立一种息息相关的这种关系。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在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很多的真理啊，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真的不是非常空泛的抽离的不切实际的。不是，看圣经当中用了多少的篇幅来谈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职场的关系，是家庭夫妻亲子的关系，是人际的关系，教会生活的关系，都是和我们的人生生活都是非常
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谈论这个使徒信经啊，虽然是2000年前第二世纪的时候所完成的一篇基督徒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告白，但事实上呢，每一句话对于我们当代人都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我信
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这两句话的英文呢，从上面一句吧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信圣灵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所以呢，我们讲圣而公之教会就是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 圣洁的。普世的教会，我相信教会是圣洁的，而且是普世性的教会。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 我相信圣徒彼此之间的那种 communication， 那种的彼此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彼此合一的 和睦相处的，
彼此关怀的一种的关系。教会呢，
啊，他说啊，这个字啊，我们通常讲教会的时候，一般上呢，大家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啊，所表达的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有些时候我们说哦，教会我们指的是，指教会的一些的宗派或者教会的领袖啊。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这是教会所做的决定。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决定是教会的一些主要的同工、
一些的领导的同工，所做的一些的决定啊。这个但是一般上我们说哦，我要去教会啊，我刚从教会回来。
你所讲的这个教会啊。意义上你所指的是，其实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一个聚会的地方。但事实上呢，事实上当圣经讲教会 （ecclesia） 的时候，这个原来这个希腊字的时候，它是指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这个字啊，在新约里头用了115次。所以事实上，当我们真正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是指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神的子女，这一群敬拜神的人啊，我们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这一群人，是圣经当中的所讲的教会啊。
那当然，在这个新约里头，大部分所指的是地方性的聚集的基督徒，但是有些时候所指的是相信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就是指普世的教会。希腊文这个大公这个字哈，可以被翻译成是整个的或者全部的或者普世的啊。所以在当时呢，当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事实上是指的在不同的国界、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这些基督徒而言啊。那在使徒信经里头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当时讲到这个教会大公教会的时候，一方面是指普世性的教会，但是
事实上呢，因为当时这个信经的产生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异端，很多异端的产生，所以需要一些信经来帮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持守一些正统的教义、正统的信仰。
所以当时指这个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所指的这个普世性的教会，事实上呢也是指教义正统的教会，
就是说指那些信仰纯正的教会而言的，
而不是指特别是在改革中的时候这个16世纪的时候，路德的那个当时的复原派改革教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所谓这个大公教会对于天主教来讲啊，是指他们这个是指天主教的这个组织里头的属于他们这个组织里头的教会，叫做大公教会。但是对于更正教对于复原派的教会来说呢，是指承受使徒的教训比方说接受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些的基督教会，才是称为圣而公之的教会。
所以在意义上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无论如何呢，今天我们讲到圣而公之教会这个普世性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指就是说一方面是指地方教会我们是一个然后呢也是指古今中外所有相信基督的人的统称不仅仅是地上的，好像我们现在在爱尔兰我们是一个教会
同时也是指今天在爱尔兰有很多教会，这是地理上的，但是也是一种时间上的，就是说无论是2000年来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是我们所说的大公教会。那刚才我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 讲到这个啊，世界上啊，这个大公教是指普世的啊，所有的精神教会。刚才谈到的这一点，也是指普世那些所谓持守正统教义的啊基督教会，才能啊算是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公教会。因为今天我们也晓得，在普世这两千年来，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它的名字名称都是基督教会，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是信仰主的，可能是异端，也更可能是一种邪教。啊，打个比方说，在中国的啊，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东方闪电的教会，现在的教会他们称一个女信徒与他们的教主是女基督。那么然后这个教会根据很多的资料显示，我们常常会对很多女性施以强暴，那对很多无辜的人，甚至会杀害许多无辜的人，过几年前就发生在中国闹了很大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教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异端，而是一种邪教，其实在道德上是就是带来很多的问题。在过去，在这个韩国出现的很多很多自称为弥赛亚的这些的教主，所以呢，像这样的，比方言文先民这样的统一教，不仅仅他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就是吧，并且呢，像这样的。他在这个对很多女性的这个行为呢，都已经不能算是一般的异端，而是一种属于一种的邪教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说我相信大公教会一种普世的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个正统的教义的信仰来区分什么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普世的基督教会的这个定义。
所以这个使徒信经真的很重要，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分辨到底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核心的信仰是什么。然后这里说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看，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在地上的有形的表现，是普世教会的缩影啊。因为普世教会它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嘛，这样我们说普世教会，所以地方教会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普世教会有时被称为无形的教会，地方教会被称为有形的教会。我们说普世教会这个世界上有20几亿的基督徒这样一个统称这样的一个人数，这样一个总和，但是你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真正你要建在教会的时候，你是在教会里面，而且聚在一起的时候是有形的，你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教会当然将来在到神那边去的时候，全世界各族各方各种语言所有的人都聚在那里，那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普世教会的一个具体的呈现。那讲到教会的身份的时候，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从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第一教会被称为是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念来，唯有你们是被称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圣洁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教会被称为神的子民。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神拣选我们 成为圣洁的国度啊，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所以圣洁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像说在旧约里头，在会幕里头，很多的东西是圣洁的，这东西是圣，因为这个东西的观念就是跟其他的东西是分别出来的。一些牛啊羊啊来献祭的时候就是成圣的，一些器皿啊经过洒血之后，一些是成为圣洁的器皿，跟一般我们家里用的是就不一样，因为它是被分别出来，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是圣洁的意思，说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分出来。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用一句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入世超世而出世，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世人当中，但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应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有所分别。当世界上的人说爱说一些脏话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一句脏话都不能说。我是绝对不让我的孩子说脏话，从小我就很严格在这方面禁止他，很节省。所以我们对我的孩子有些事情我是不能，我是有的底线。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什么话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所以我的孩子知道说我们是不应该说谎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说欺骗人的话，做欺骗人的事，这是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持守的原则。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让世界上的人在那边一直所算的，在那边追求一些名利地位的时候，去算计别人的时候，收受贿赂的时候，做假账的时候，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能够同流合污，我们必须有我们的原则，可能要因此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的神还是会眷顾我们，还是会帮助。所以当世界上的人他们能够追求最终之乐，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能这样。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只要我喜欢就什么不可以，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意思就是说我想正义而行就正义而行，我想我行我素我就我行我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又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信的主，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过去，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和原谅。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是很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是有仇必报啊，以恶报，你怎样的伤害我，我就来想办法怎样的收拾。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这样。圣经教导我们是应该如何的去彼此包容、彼此的宽恕、彼此的赦免，而不是以恶报。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神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要怎样的处世待人，怎样的分别人生。当世界上的人他们可以很轻易的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逃避责任，就把胎儿轻易残酷的 去堕胎，那是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想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每一个生命都是从神来，都是神圣，是不能够轻易杀害、随意杀害生命。世人可以这样做，我要同性恋就同性恋，是我的自由。你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对，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神，他不敬畏神，他怎么做都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不能够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或者神是不喜悦的事。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一方面就是指耶稣基督是教会之首啊，教会是他的，
耶稣是我们的头，
哦，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呢，元首呢，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我们的主。我们凡是应该顺服他、听从他、照着他的教导来行事为人，遵行他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这是主耶稣说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意义。第一就是身体哦，必须合一，合一。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各按其职彼此相处。
这是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哦，有时候好像念医学的人呐、啊。就是对这个身体的构造，你就会越去研究的时候，就觉得神创造我们的身体，你的眼睛啊、耳朵、心脏各方面的四肢百里实在是太奇妙、太奇妙、太奇妙。所以这身体的功能啊，四肢百里的搭配实在是太微妙、太奇妙。你看神是何等的有智慧，你看。我们这个今天教会这个不同，就讲教会是身体，就是我们有四肢百里。这个强调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有不同的功用，每一个身体有不同的功能嘛，是吧？你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嘴巴能够说话，能够吃东西；手能够做事，脚能够走，功用都不一样。那这个功用必须彼此合作，对不对？我的头脑想着我要去买菜了，然后呢我的脚还是出门了，我的手还是开车去到菜市场、中国超市，我的眼睛要帮助我看看什么新鲜的菜、不新鲜的菜，对不对？然后要人家选择，用手，我的手去选择，我就把我要的所有的东西等等。所以这四肢百里都必须合作。我头脑在想着我的脚不出门，我的手不开车，行吗？不行，对不对？什么事也办不了。所以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理想，有很多人生的目标，但是他的手不去做，脚不去行动，永远都是幻想，永远都不会成功，永远都是梦想，对不对？他必须这个四肢百里要搭配，要合作。所以这个身体的合作是很重要。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嘛，要和里面有的人是眼睛，他会看到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这个方向，教会的方向在哪里，他会看到影响。有的人是头脑，他会具体的去策划、去规划教会的事工该怎么做，按部就班的完成。有的人他 它是啊耳朵，你说它会，它会聆听别人的心声，别人有难过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它就会去做辅导员，它会去很耐心的去听，听你破碎的心声，去关心。有人是口，它有教导的，讲台啊、主日学啊，或者私底下的辅导，它的口，神会借着它说的话语，他的恩典，去抚慰人心，去医治人心，去引导人，帮助人的事情。他的口，有的是手，他很会做事，教会里面的很多事物啊，他会做，对，预备很多的吃的啊、喝的啊，有的人是脚，他会到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人会唱歌，在下面指挥很好。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会写作，有的人会画画，有的人在艺术方面都很好，都有不同的恩赐，可以用不同的恩赐来侍奉神。今天这个时代啊，已经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我们都很清楚了。任何的公司，任何的集团，你要开创、要经营你的事业，你一定需要团队。团队能够合作的好，你的事业才能成功，你的企业才能不断的壮大。如果你一家自家纷争，这件事情，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一国自家纷争，这个国必定败亡。人家不公平去自我一样，你想想，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大家不合作、不同心，没有团队的默契和精神，常常在那边纷争、嫉妒、嫉妒、羡慕、嫉妒、恨，那么在那边搞很多小圈子，等等等等，彼此算计、彼此诽谤、彼此批评。你想，这个教会能够团结吗？能够为主成就大事？那是不可能。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方面，教会必须为身体不同的功能，刚才我们讲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彼此的依靠啊。教会里面，他说有一些肢体不体面的，你给他体面啊，等等等等哈啊，有一些缺陷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啊。的人生的经历，可能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生命中会有一些的需要你关心的地方。你看我的身体，脚受伤了，你的手就必须去替他洗伤口呀，敷药啊，包扎纱布啊等等，对不对？你的手就要去帮助你的其他身体受伤的部位啊。你的肢体是彼此照顾的，你一个地方牙痛了，你一颗牙痛，你全身的不舒服，对不对？啊，你就要去治牙了。同样，这就是所谓的肢体。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弟兄姐妹里头有人哦，他心里最近失业，最近感情哦遇到很大的打击，婚姻好像已经亮了红灯，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身体生病了。或者经济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走不过去。那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就发挥一个肢体的那种关怀。你看到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你本身或者你应该鼓励一下其他弟兄姐妹，大家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关心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这就是肢体。这些保罗所说的肢体要彼此相顾，个人不要带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还有神的殿，
讲到神的殿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所以
圣经说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信徒是神的殿，这就是说神本身是圣洁的，神的殿就是说意思是神要住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啊，让我们无限的无限的感激，真的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伟大的神，无限伟大的神，他愿意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像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神愿意住在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对我们的人每一个人，他是何等何等何等的关心，何等何等的疼爱。我们都疼爱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当爷爷了，我也很疼爱我的孙子。你抱你的孙子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实在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不亚于不输于我们父母爱我们的神，对吗？也是说，你们做父母，你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你们会把这个孩子要鱼，你们给他吃；孩子要饼，你们给他石头。不会的，你们不会故意去做一些伤害你们孩子的事情，何况是你们在天上，对不对？神对我们的爱远远的超过我们世上的。其实有时候说起来啊，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其实在原生家庭里头，受过很多的伤，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无法忘记父亲或者母亲曾经带给他们的伤害。我们人是不完全，但是神是完全，神绝对不会做对我们带来伤害的事情。所以神既然这样愿意住在我们里头，我常常感觉啊，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灵里头有一些的问题，让自己感到困惑，或者有一些忧伤、一些难过的时候，常常能够从神在我的心中就给我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对我说很多，就感觉到神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每次屈膝跪在神面前的时候，就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神对我的。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最幸福的地方，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再孤独走一生，我们这一生有神无限的恩惠和慈爱天天与我们同在。
那基督的心腹，圣经当中强调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念的哈。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
成为圣洁，
圣洁。圣洁没有瑕疵。而保罗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那这里启示录我们再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也预备好，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新郎与新娘结合，就永远同在。注意，基督的心腹是指教会整体，不是指个别信徒。圣经并没有用夫妻关系来形容基督与个别信徒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这个 讲到基教会是基督的心，
不是是
整个整体。其实啊，也是教会的整体，用这个心腹来形容，是主要是特别强调心腹的贞洁性，还有这夫妻的那种亲密的爱啊。所以神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全人类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神的儿女。所以将来有一天，基督要把我们这些圣洁的属于他的儿女迎接到天堂去，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无比的亲密的一种关系。我常常在想象，将来去到天堂的时候，如果能够和主耶稣有一个热切的拥抱，我就无比的满足。所以我看到一些图片啊，看到主耶稣拥抱一些人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想，哎呀，有一天主耶稣也这样拥抱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那一刻，将是我无比无比喜乐的一刻。所以，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和我们的主见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保守我们的人生，过着圣洁的生活，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祭司呢？圣经当中有很多谈到教会也是基督徒也是祭司，我们一起来念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彰显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美。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因为祭司他的有主要的两方面的工作啊。这两方面的工作是神要我们基督徒也去做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祭司有代祷的责任，那这里保罗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所以作为祭司，他有代祷的责任。那今天神要我们为万人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愿意，第一方面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让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所以我们特别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会中国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好好为习近平为他们服务祷告，为中国的领导应该感到骂他，为有些时候他们实在是已经有一些执政掌权者已经全力以赴在那边要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当然你也是全师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神的心意，不是不断的咒骂，把咒骂收起来，把咒骂的那个激情化为祷告的激情。还有就是为那位信徒的人，我真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常常在每个祷告生活中的时候会为很多人祷告。你的家人不必说，你一定会，你的亲人也要提名为他们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你为以色列人祷告过吗？信主这么久，神的选民的得救，你曾经多少次为他们祷告？ 也常常为我们中国的同胞祷告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喜欢看一些电视剧啊，中国好声音啊，啊，我是歌手啊，等等等等。你喜欢的歌手，你喜欢的明星，你有为他们祷告吗？只是单单喜欢他们而已，而是也关心他们的救治，常常过界的为他们打。我过去曾经很喜欢这个张清芳，很喜欢他的性格，很喜欢听他唱歌。你们知道张清芳吗？台湾男人比较熟悉，他打过去为他打，后来听说他是信得住，而且还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每天晚上睡，孩子睡觉前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就很感动。我为林心想祷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他在香港一个布道会觉知信主，然后继续为他祷告，就发现林心越来越好，为着周边好的见证。这些年来不是有很多基督徒信，很多艺人信的主吗？对不对？他们信的主为周杰伦祷告，他既然信的主，希望他能够产生美好的影响，对不对？我最近常常为朗格拉姆祷告。你们知道朗格拉姆是谁吗？去网上搜索一下朗格拉姆。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信主，将来让神能够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常常为你家人亲人，为你认识的，为你不认识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喜欢你这里的祷告，有越来越多的对象上。
祭司的责任要献祭，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献牛献羊，但是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至少讲到七种的祭物，是我们能够献给神，也是神所喜悦的。第一，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让神能够借着我们的身体，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做许多神所喜悦的事。福音的果子就是也是一种祭物，我们带领多少人信主，这些就是我们所献给神的祭物。那将来去到天堂，有一个个人，许多人走到你面前对你说，我就是你听了你的见证，就是你带领我信主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相信你就会很近。我家老大家前面有一棵这个橘子 orange 的这个一个树，我常常去看的时候，反正这个树一年到头，这个一整年都在结果子，结完了一批又一批的，哇，满树的果子。我常常就想，哎呀，因为我带领我能够像这个橙树这样，能够结出这样多的果子啊，这此生无憾。他能够变成这么多的果子，如果我能够带领这么多人信主，这么多的灵魂信主，我实在已经很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拯救了我们，不是只是希望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进天堂就够了，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带领许许多多我们所认识所接触的。我们信主到今天，我们向多少人做过见证，传过福音，我们带领了多少人归向上帝，是不是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谈耶稣，不谈信仰，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悲哀，太悲哀。
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特别年轻人，一旦有一些方法，其实让你不必太感伤，对不对？你微信圈里头，你不是常常收到很多很好的信仰的文章，很多的见证，你就祷告，每天祷告，我每天都祷告。上面今天我一天发的文章，微信的这个帖子是什么？该发该发，你的圣灵引导。那神通过你转发，常常转发一些很好的见证、很好的信息，恐怕你的朋友圈里头一些不信主的人，甚至看不开的人，不想再活下去的人，就看到你发的一些东西、一些文章，哎，他们就那几句话，就打动了他们的心，就感动了他们的心。我要试试看，我来求耶稣帮助。你知道吗？
我们侍奉的果效也是一种献祭，就侍奉主哦，要甘心，要乐意，要有责任感，要有责任感啊，这是很重要。
今天到礼拜的早上就说哦，某某人啊，今天我不能来了，今天我不能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当然有些时候是有紧急的事，但是我们人啊，一定要培养一种精神，责任感。你不能动不动就说哦，老板今天我不上班，行，等，能够这样？你对公司的工作你能够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吗？天下的态度上班？为什么我们对教会的工作，你可以写得很不在乎、不在意？我们是侍奉上帝，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为人做事，不是的。我们是侍奉神，忠心良善的人才能够得到耶稣的称赞，又懒又恶的人主耶稣一定会惩罚我。
教会恭敬教侍奉的人也是一种的献给神的敬意。就教会里面有全世界的传道人来牧会了啊，我们的奉献也是一种的祭物，好像我们嘴唇的赞美、感恩也是一种的祭物啊。我们一些的行善的事情、慈善的事情，用金钱去
资助一个学生、资助两个学生啊，帮助一些人，
这些都是一种祭物，在神的面前，神所喜悦。还有我们的祷告，
我们每天为人所献上的祷告都是一种的祭。
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的祷告当中
为纪念到
一些需要你关心的教会的身份，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家人啊，
所以天父儿女家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啊，我信圣徒相通。
当我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本来教会嘛，应该是相亲相爱的地方，彼此交通啊、沟通啊，彼此关心啊，彼此帮助。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由于很多人性的弱点，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就受到很多的伤害。那其实无论在教会也好，在你们家，在我们的家里也好，在职场也好，在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肯定都会受到伤害，肯定都会彼此伤害。因为每个人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一个刺，有的时候别人会刺伤我们，这时候是我们去刺伤别人，我们说的话、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常常就会带给别人痛伤，不仅仅是别人带给我们痛苦。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既然信任主， 神的心里真正希望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伟的心，因为神啊不希望他的儿女在那里彼此的算计啊，彼此的批评啊，彼此的攻击啊，彼此的对立啊，彼此的在那边伤害，是不喜欢看到的。所以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教导说，不要我们分门结党彼此纷争。圣经不断的一直强调，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在讲到信徒彼此相交的时候，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中。我们中国人说，人无礼，礼貌的礼啊，则不生，无法生成。事无礼则不成，做事情你对人没有礼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合作。我无礼则不礼，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应该有的彼此的尊重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混乱。今天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相处，家人相处也是一样，到对职场也是一样，一定要懂得以礼貌彼此尊重。你再要好的朋友，再熟悉的人，就记得还是必须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哎，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再要好的朋友，往往就可以在那一刹那之间，因为你讲的一句话、一个态度，你们几十年的关系就没了。因为对方受到伤害，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对人所说的话，今天交往当中、开会当中，那种的态度、说话的语气、我们的遣词用字，随时可以深深的伤害到一个人的自尊心。你知道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常常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就是哦，拿起枪来，把他的主管、老板、上司。不是打死，为什么？当然很多原因很复杂，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他的自尊心被他们践踏。他被老板啊、主管啊、同事啊，那就众人的面羞辱、伤害，就情绪失控了，就疯狂了，因为做出本来不想做出暴脾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怎样帮助自己？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啊读圣经。每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情绪真的，你常常每天你都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人啊，开会啊，或者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哪一天什么时候人家会伤到你，让你情绪几乎要崩溃啊，让你要疯狂起来，真的想去，这些时候真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每天继续的持守，每天早上你灵修的时间。长城，谁知道你现在的情绪怎样的混乱，你现在心情怎样不好，是知道的。哎，很多时候圣经中你读的那句话那几句话，你就会非常的震惊。神啊，你没想到神就在正在对你说，哇，你就读到大卫的故事。扫罗一直追杀他，扫罗 在那边的时候，大卫有机会向主上。大卫的那些跟随大卫的人说：“你现在他一个人在这里，把他杀了吧！你不杀，我们来杀，干掉他！一直追杀我们啊！恶不作的家伙，干掉他！”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大卫把他的衣袍啊割了一块衣袍。大卫的内心能看到自己，他说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我把他衣服的剪了一大块，他在心中的不安。大卫跟随者要下手把这个大坏蛋把他结束掉，让他们一直颠沛流离到处逃难，把他解决掉。大卫说：“我不准你们做这件事情。”哇，如果你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很难过很忧伤的时候，就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大卫他心中敬畏神，他可以在这个时候怎样来收拾他的敌人的时候，他放他一马，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上帝就对你说：“不错，可能有的人在那里深度的伤害着你，打击着你，让你愤愤不平。你可以学习大卫，因为你敬畏神，你就不去伤害人；因为你敬畏神，你就不想要去报复别人。你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负责你的人生。神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很多的软弱啊，有很多的缺点，我们很多时候也很脆弱，经不起一些的伤害，一切的打击。天父，但是神，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教导我们，每一天我们一定要靠近你，帮助我们都愿意拨出时间来亲近你，让我们的生命和神你之间的生命越来越亲密的连接，天天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头得到一些的安慰，一些的鼓励，一些医治，一些的力量，一些人生的指引。天父，求你帮助我能够越来越爱，帮助我们能够过着你所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